三十一章，是属灵的新约啊，属灵的新约。我们之前谈到以色列百姓哈，不能够蒙福啊，他们是受到灾祸惩罚。他们不能够蒙福的原因哈，是因为他们没有遵守与神所立的约啦。哦，最主要原因是在这里。神跟他们立约的时候，在旧约的律法里面写得很清楚。啊，那在跟他们订立约之后，也有应许，啊，就是在生命记里面的应许啊。这些他们都是很清楚，因为那个在节期的时候，啊，他们都会重新把律法再念一次了哈，再做提醒。啊，那而且神也在每一个时代里面都设有祭司、立位人还有先知，那么这些都是在提醒他们与神所立的约，在提醒他们在这约里面他们是不是有在持守，或者是说做一些警告，哦，但是在犹太人的历史里面，这些警告似乎是没有什么用处啦，啊，因为这些警告并不能够影响到他们转离恶道来守这与神所立的约，啊，那所以啊，他们在不能守约所立的约啊，不能守这个与神所立的约，因此他们就不能够蒙福啊，然后受到灾祸啊，受到患难，甚至于到后来就是要灭亡啊，灭亡，也就是说他们没有办法在神面前尽他们当子民的义务了啊，简单的来讲是这样啊。那所以神要与他们另立新约，既然旧约他们没有办法守嘛，也守不了嘛，那神爱他的子民，所以在31章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神的爱真的是无所不用其极啦，旧约你们没有办法守嘛，那已经毁了约嘛，那现在神不希望因为这样就丧失了这个这个神的子民，所以神又另外与他们立约啊，另立新约啊，这是耶利米啊书，耶利米是旧约先知书中旧约先知当中唯一提到这个新约的，唯一提到这个新约啊，因为旧约还没结束嘛啊，那耶稣基督还没有再来嘛啊，那立新约是耶稣基督的事嘛，但是你看耶利米书里面在31章就提到这个新约啊，提到这个新约，我们来看31节，31章的31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从30章开始，只要谈到选民都会把以色列家跟犹大家列在一起，到现在要另立新约也是一样哦。日子将到，也就是说日子还没有到，以后会到啊，所以神要与以色列家犹大家另立新约啊，这是在旧约圣经里面唯一提到新约这件事情的先知书啦啊，先知书，那立约的一个对象也是以色列家跟犹大家啊，那当然这个约的主角就是基督，就是耶稣啊，基督跟耶稣啊，基督就是耶稣啊啊，那当然这个是耶利米他现在所说的这些事情齁，一直到了新约时代齁才可能被完全领悟啦。比如说我们现在来看他齁很清楚啦。但是当时候耶利米先生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没有办法接受。我们对神与神立约了，怎么还有新约可以立呢齁，所以耶利米先生在讲这个约的时候，当代的人他没有办法去接受他，也没有办法去领悟到底新约到底是什么。但是我们现在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有恍然大悟的感觉。原来这个新约还没被立以前，是因为以色列百姓在原本的约上不能够守全不能够守完全所以神为了爱他的子民愿意把这旧约失去，然后呢与选民再另立新约从这里就可以看得到这位神对子民的那一种爱真的是相当的深远相当深远 宁可为他的子民来另立新约。啊，我们看那个31章第3节，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啊，神要用永远的爱来爱以色列犹大，啊，所以呢，神要用慈爱来吸引你。啊，这个爱的吸引是最强烈的了，啊，那神为了要让这些选民有回头的机会，或者是回头的这个意愿，啊，神愿意用永远的爱来爱这些选民。然后呢，用慈爱来吸引这些选民。那这个约哈，这一个约不但是对犹大，也是对以色列，甚至是对全人类。啊，因此啊，这个约哈是救恩之约，救恩之约啊，因为这个约不只是以色列，不只是犹大，啊，这个约哈也是与全人类。那在这一章当中有谈到新事跟新约，请看22节。被盗的民啊，你返来复去要到几时呢？耶和华在地上造了一件新事，就是女子复为男子。真好啊，从这是新事哦，以前是男子复为女子嘛，现在神要造一件新事，就是女子要护卫男子，啊，所以男子以后就好命了，啊，女子要好好的来护卫我们，啊，啊，那第二个是新约嘛，啊，新约就是那个31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啊，所以在31章里面都是讲新的。为什么要讲新的？表示旧的是不好的、不完全的、不美好的。啊，那现在讲到盼望，讲到亮光，要从新的开始。啊，所以要重新得力，如鹰返老还童，展翅飞翔。啊，他意思是在这里哈。这个可以跟那个以赛亚书的40章来做对照来读啊，哦，以赛亚书40章对照来读。好，那在这一章当中哈，哦，我们看到了这个约了哈，哦，这个约另立新约。那么这个约哈，哦，有5个特点啊，哦，就是说从31节到34节这一段。我们看到了这个约的5个特点，哦，我把它写在黑板上给大家做参考。这个新约，哦，另立新约，那个耶利米他形容这5个约，哦，有5个特点，哦，第一个特点是这个约是神主动设立的，所以在31节到34节这一段圣经用我这个字了，我、哦，他不是说我们是我啊，我就怎么样，就是神主动的，跟以色列犹大没有关系，是神主动设立这个约，也就是说神主动把这个救恩给把这个拯救的事给选民来领受，他是神主动设立的。好，那第二个是在内心的，不是刻在石板上的，啊，是内心的约，啊，是写在人的心中了，啊，第三个，它是个别订立的，啊，个别的，不是像以前旧约说神跟以色列百姓订立的。所以新约是个人跟神的关系，不是民族跟神的关系。所以你的家里不是你的家跟神的关系，是你自己跟神的关系。哦，那旧约是整个民族跟神的关系。 不一样、哦、第四个是普世性的、哦、普世性的旧约是只有犹太民族，新约呢是普世的每一个人、哦、每一个人。第五个是这个约是基于神的赦免、哦、主要是神的赦免，不是因为以色列百姓行得好。那这五个特点就是我们像跟我们现在新约是一样的了，完全一样。我们现在的约也是神主动设立的，不是因为我们有哪一个人跟神谈条件，然后呢，哎，神说好吧，那我们一起设立吧，不是，是神直接设立，所以他差他的爱子来嘛，对不对？差他的爱子来为我们的罪牺牲生命，流出宝血，这个宝血的血就与我们立了新约，从头到尾都是神他自己。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从头到尾都神爱我们、哦、那这个新约也是在内心的、哦、所以字句叫人死嘛，经义叫人活嘛，这哥林多后书第五章那边所讲的、哦、再来这我们新约是个别订立的，所以爸爸的信仰好会不会影响到，会不会造就给儿子，不会，儿子那个被定死罪了会不会影响爸爸的得救？不会、哦、那是 个别的事情、哦、夫妻也是一样，虽然夫妻是一体，但是夫妻的信仰也是个别的、哦、也是个别的，所以你不要期待你的太太比你好，所以他影响到你，感动了主耶稣说好吧，那你也可以得救、哦、没有这回事，是个别的，你是你，他是他，个体户、哦、那新约的信仰是这样子，所以每一个人天国的道路是要每一个人来跑，每一个人来走，但是我们可以怎么样，可以互相扶持鼓励，只能够互相扶持鼓励，做属灵的同伴，但是真正的这个约是你跟神直接订立的、哦、所以每一个人要接受洗礼，接受洗礼就是约的开始、哦、约的开始、哦、再来是普世性的、哦、过去的约是给犹太民族而已，在现在这个新约呢是所有人类，所有人类，所以这个约是跟普世性的普世的人来订立。再来这个约是基于神的赦免，跟人的行为没有关系、哦、以弗所书第二章那边就讲到跟人的行为没有关系，是因为只是行神的赦免、哦、这就是属灵的新约、哦、在31章当中就谈到这个约了、哦、好，那另外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不是讨论，来看一下这个22节的那个女子护卫男子了哈、哦。这个女子护卫男子哈、哦，他的这个字面上意思、啊、不是我们所想象这样了哈、哦。这个女子护卫，这个护卫的原文的意思是抱住或者是维护啊、哦。那神说要在地上造一件新事哈。哦，这个新事就是女子护卫男子，这个女子就是过去淫荡的女子以色列，就是说过去的那个犹大以色列他们背道嘛，属灵的淫荡嘛，离弃了这一位救他们的主嘛，这在第二章就讲，我们看第二章第二章13节，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哦、这个是两件恶事，一件是离弃神，一件是为自己凿池子，靠自己不靠神、啊、把神摒弃了离弃了、哦、那个第三章的第一节，有话说，人若休妻离弃他而去做了别人的妻，前夫岂能再收回他来？若收回他来，那地岂不是大大玷污了吗？但你和许多亲爱的行邪淫，还可以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神，你看这么大的这个容让啊、哦！哎，妻子与别人成为别人之妻了哈、哦，前夫就不会再把他收回来了。但是呢，神要把 这个离弃神的这个前妻哈、以色列犹大啊，再把它收回来，你可以归向神。啊，再看第六节。约西亚王在位的时候，耶和华又对我说：“被盗的以色列所行的，你看见了没有？啊，被盗的以色列，他行什么呢？他上各高山和各青翠树下行淫，也是一样讲行淫哈。各高山、各青翠树下行淫，这是我们之前讲的那个迦南七族的淫乱的信仰，淫乱的宗教信仰。我们再看十一节。”耶和华对我说：“被盗的以色列比奸诈的犹大还显为义。”被盗的以色列和奸诈的犹大、哦、这些都讲被盗了，都是讲到行属灵的淫乱、哦、属灵的淫乱、哦啊、所以你看从第二章第三章、哦、还有往后都是啦，都是形容这个以色列犹大是什么，是行淫的女子，行淫的妻子啦。所以一件心事就是女子，这个女子是指着行淫的这个以色列。那这个护卫是什么意思呢？护卫是抱住嘛齁、哦。也就是说将来齁、哦、神要感动，神要让行淫的以色列，行淫的犹大来回头悔改，来怀抱抱住耶和华。这个男子就指着耶和华真神齁。哦，耶和华真神是男子指耶和华真神、哦、那这就心事啦，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哦、不可思议，而且是抱住、哦、抱住不放、哦、抱住不放，因为太需要了、哦、太需要。这是女子护卫男子、哦、意思是这样子、哦、所以这个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啦，跟以色列才有关系，跟以色列才有关系、哦、我们在读这些经的时候，不要拿来当像说跟太太讲说我们是新约要行新事，所以从现在开始你要护卫我、哦、那意思是不一样的、哦、意思是不一样，这个指着用，我们要从前面开始看看，看到后来才知道说哦，这个女子是指着那个行淫的以色列，照道理来讲应该是被那男子遗弃了啦、哦、但是呢这个男子呢他愿意让你来拥抱，为什么？因为他要永远的爱来爱你，永远的爱你，就是说这个爱不会改变，他用慈爱来吸引你、哦、所以我们的神就是这样的神、哦、就是这样的神、哦、那这一章当中我们可以分成这个三个部分来看嘛、哦，第一个部分就是第一节到二十二节，第一节到二十二节是讲到以色列得复兴的应许，以色列得复兴的应许、哦、首先一开始他就讲到以色列一定会再归回、哦、以色列一定会再归回、哦、归回做什么呢？第一个啊，做神的子民，第一节、哦、他必做神的子民。第二个呢，第二节能够重享安息、哦、重享安息。第三呢，第三节能够重享神的爱。第四呢，第四节能够重新被建立。第五是第六节、哦、能够到神那里去，进入神那里、哦、能够被建立，然后进入神、啊、进入到神那里。那里是哪里？锡安嘛，哈，上锡安，上锡安，这个锡安哈，锡安是圣城的意思啦，是神同在的地方的意思。以我们现在讲来讲，锡安就是教会，教会就是锡安，哦，进到教会里面来，哦，所以说能够哦到神那里进入锡安，啊，上锡安进入锡安，这是五个啊归回的这个内容，当神的子民。重享安息，重享神的爱，重新被建立，能够上锡安到神那里，这是神的应许、哦、太美好了、哦、那再来先知又讲到说这个以色列、哦、会转忧为喜啦，转忧为喜，七节到九节 转忧为喜，本来是忧愁的，为什么忧愁呢？因为神的管教刑罚忧愁，因为患难忧愁，但是现在呢，神要让这些忧愁转为喜乐，转为喜乐。我们看第七节，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为雅各欢乐歌唱，因万国中为首的欢呼，当传扬颂赞，说耶和华求你拯救你的百姓以色列所剩下的人，然后我必将他们从北方领来，这个北方领来，北方就是之前我们讲的那个巴比伦嘛，被北方掳去嘛，现在要从北方领回来嘛。然后到了那个第九节，他们要哭泣而来，我要照他们恳求的引导他们，使他们在河水旁走正直的路。这个在河水旁走正直的路，就是生命有保障的意思啦，生命生活有保障啦，因为游牧民族是逐水草而居嘛，逐水草而居嘛，所以说他们的生命都是靠水靠草啦，水跟草就是他们的生命嘛，是他们生活嘛，所以他说使他们在河水旁走正直的路，所以说神要照顾他们的生活，保守他们的生命，让他们能够转忧为喜啦，转忧为喜，这是一个宣告，一个应许，一个宣告，对以色列犹大人来讲是一种盼望，一些安慰。那第三个是第十节到十四节，这边就讲到万国到后来会为以色列来做见证，万国会为以色列做见证，这是第十节到十四节。那第四个是十五节到二十节，神要亲自安慰拉结。第十五节它是比较难解的经句了，他说耶和华如此说，在拉玛听见嚎啕痛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耶和华如此说，你禁止声音不要哀哭，禁止耳目不要流泪，因为你所做的功必有赏赐，他们必从敌国归回，这是耶和华说的。他引用这个拉结，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这个拉结是所有以色列人的母亲，意思是这样子，所有以色列人的母亲，这个母亲她哀痛了。为什么哀痛？因为他们都不在了。他们都不在了，是去哪里？被抓到外地去了嘛，所以他们都不在了嘛。那这种哀哭对母亲来讲是不受安慰的，不受安慰了。自己受苦还可以受得安慰了，但是儿女受苦，儿女不在了，他们不受安慰。这就好像白发人送黑发人一样。这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很痛苦的事情。但是神说要让他们归回嘛。那归回啊，就不是不在啦。意思就是说，拉结这个以色列的母亲，在神的作为里面，她必受安慰啦，必受安慰。这是神要亲自安慰拉结，没有神的亲自安慰，拉结不受安慰，受那个安慰没有办法能够安慰得了拉结了。所以从人来的安慰是有限的，从人来的安慰是有限的，或者是说从人而来的帮助是有限的。我们来思想那个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那个时候以肉体的这个现象来讲，主耶稣很需要有人来帮助他，来安慰他，所以他难得的邀请了他三个最好的最疼爱的门徒，然后进到客西马尼园去祷告，然后跟他讲说，你要为我祷告，一起警醒嘛，对不对？然后主耶稣就往前走，在那边祷告，祷告得非常的迫切。那祷告回来之后呢，主耶稣期待说这三个人也能够为他一起警醒祷告，结果回来的时候在睡觉，那个时候主耶稣的心会觉得，哎呀，我的门徒啊，跟了我三年的时间，我要求他与我一同警醒祷告，竟然我在祷告他们在睡觉，那一次是这样没关系，两次是这样还好，三次是这样子的话，哇，这个真的是对 对一个需要的人来讲是一种打击好了，一种打击。但是这件事情我们再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三个门徒他不愿意跟主耶稣一起警醒吗？我想应该不是，应该不是不愿意啦，是无能为力啦，无能为力，这个是很现实的事情。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主耶稣他后面才讲一句话嘛，他说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所以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带着肉体，带着肉体，你心灵固然愿意要为某一个人、某些人或是某一件事情来尽你的力量，但是你的肉体常常让你所要完成的事情有了一些阻碍，这叫做人呐、啊，人就是有这种软弱嘛，所以依靠人不如依靠神，所以我们要经常进到客西马尼，进到客西马尼就是人的帮助是有限的意思啦，人的帮助是有限，不是人不帮助你，是人的帮助是有限的。进到各西马尼园就是要全心靠神，全心靠神就要像主耶稣一样，只要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所以各西马尼园在跟随主的过程当中是必须经历的，人如果没有经历各西马尼园的这一段阶段，这个阶段就没有办法跟耶稣走上哥哥他，因为你没有经历过信仰的真实面，信仰的真实面，所以这个客西马尼是我们要常常经历。那客西马尼我们常常把它形容是祷告，没有错了，但是重点是你这个祷告的内涵是什么，内涵是什么，你有没有办法体会到主耶稣的那种祷告的心，这才是重要，才是重要。所以每一个人的信仰的状态一定要走入客西马尼，有机会让我们走入客西马尼，你就要勇敢的走进去。当你经历了客西马尼之后，你的信仰的生命才是变得更有价值，而且更有意义，就是客西马尼，信仰才会有生命啦，生命才会丰富，才会丰富。所以这个拉结他不受安慰，不肯受安慰，不是没有原因啦，是因为从神的安慰不能得的安慰，真正要受安慰是从神来的安慰，所以当神出生了，安慰他了，亲自安慰他，他就受安慰了。那第五个就是21节到22节，神就呼唤以色列要归回了，神已经安排那么好了嘛，对不对？神已经从第一节一直到这个20节都已经一样的讲了嘛，已经安排好了。所以21节22节就讲到说你们要回来吧，你们要回来。我们看21节，以色列民啊，你当为自己设立指路碑，竖起引路柱，你要留心向大路，就是你所去的原路，你当回转到你这些城邑，就是神呼吁他们要回来，回到哪里呢？回到你的原路啊，也就是说他们已经走偏了路啊，现在回来是回到原路了，所以原路在哪里我们要清楚啊，走偏了没有关系，再走回来就好，走偏了如果没有走回来，那就一直偏下去。所以神就呼吁他们说你们要回来，要留心归向大路，就是你所去的原路，要回转到这些城邑来，这些城邑来。然后22节就被盗的民啊，你返来覆去要到几时呢？神在地上造了一件心事，就是女子呼为男子，就是说神为你们造了这件心事，就是说这个男子要让你来抱住啦，你赶快回来抱他吧，你要得到安慰，得到眷顾，这是神对以色列的一个呼吁，要他们能够回来。也就是说在第一节到22节是讲到以色列的复兴了。那第二个部分是23节到26节， 23节到26节，这边是讲到犹大要得到复兴，犹大要得复兴的应许啊。这个首先是要讲到被掳的归回嘛，哈，23节讲到被掳的要归回啊，然后再讲到缺乏的要饱足啊，缺乏的要得到饱足，然后愁烦的要得到知足。愁烦的要得到知足啊，这是25节，然后呢要睡得甘甜，26节，这是应许他们啊能够归回啊，能够饱足，能够知足，能够睡得甘甜，这是对犹大的一个应许。第三个部分啊是27节到40节，这是讲到我们之前所说的另立新约的事。另立新约，神要与雅各，雅各就指着以色列跟犹大，哦，另立新约啊。这个约是神重新定的啊，重新定的啊。我们来看那个29节，当那些日子，人不再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这是以前的一句古话啦，就是他们常常流行的。他们常说啊，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以前是这样子的，以前的观念是这样子，父亲跟儿子是在一起，挂在一起的。父亲怎么样，儿子就怎么样，会互相影响哦。但是现在是不再说这样子了，父亲是父亲啦，儿子是儿子啦，你不要把它放在一起哦。然后30节就解释了，但个人必因自己的罪死亡，凡吃酸葡萄的，自己的牙必酸倒。这个就是立约的概念，这个约已经不是一起立了，是个别来立了啊，个别来立啊，跟过去的那一种信仰状态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所以从这个开始哦，31节到34节就讲到神要与百姓另立新约了哦，另立新约，这我们之前有讲过了。那第四个是35节到37节，这表明神的爱永远不变，神的爱永远不变哦。我们看35节，那使太阳白日发光，使星月有定力。黑夜发亮，又搅动大海，是海中波浪喷轰的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他如此说，这些定力若能在我面前废掉，以色列的后裔也就在我面前断绝，永远不再成国。这是耶和华说的。神用真理，所谓的真理就是不改变的现象，哦，太阳白日发光，哦，然后星月有定力，黑夜发亮，大海有海浪，海水不会平息，哦，这些都是真理的现象，环境的真理了，哦，环境的真理，哦，太阳如果不在白天发光，那这个世界就没了，对不对？如果我们有3天太阳不出来不见了，我们这边就变成冰天雪地了，没办法居住了，是不是？哦，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这一些自然现象都没有了，才会有神不爱以色列的现象。如果这些真理都还存在，那么神爱以色列就永远不会改变。所以神用这种方式来表达，来证明说神要永远来爱神的选民以色列，哦，以色列，哦。再看那个37节，耶和华如此说，若能量度上天寻所下地的根基，我就因以色列后裔一切所行的弃绝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有谁能够量上天巡查下地呢？有谁知道上天上有多高吗？然后地有多深吗？可能不知道，哦，不知道，哦，所以如果有人知道的话，哦，那他就弃绝他们啊，是不可能知道的啊。这是第四个，神的爱永远不变，对雅各来讲永远不变。第五个， 38到40节就讲到圣城必重建，又讲一次了，在之前30章已经讲一次了嘛，这边又讲到圣城必重建。我们看38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这城必为耶和华建造，从哈南叶楼直到角门。那个哈南叶楼直到角门，你再去找那个尼希米记，尼希米记就是那个重建圣城嘛，重建圣城的时候也是这样讲，哈南叶楼直到角门，这是指着圣城 的这个外围了，这个要被建造，要被建造，被建造起来之后呢，我们看那个40节最后这里，都要归耶和华为圣，不再拔出，不再请复，直到永远。不再拔出，不再请复，直到永远。所以重建圣城之后呢，这个圣城就不再被拔出，不再被请复，直到永远。当然这里是指着什么？指着真教会的境界，扩张的境界。不再被拔出，不再请复，直到永远。直到永远。这个是31章的一个内容。好，我们看32章。32章的一个主题是，神岂有难成的事吗？神岂有难成的事？没有嘛。我们看17节。17节是32章17节。主耶和华，你曾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天地，在你没有难成的事。看27节，我是耶和华，是凡有血气者的神，岂有我难成的事吗？这一章里面重复了出现在神没有难成的事，要来表明这位神的全能。那所以在这一章当中，神用这些话语要来建立这些选民的信心，也要来建立先知工人的信心。所以32章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看到的是耶利米的信心受考验。耶利米的信心受考验。那在这一章当中，我们可以分成4个段落来看它。第一个段落是1节到5节。耶利米被囚在护卫兵的院内，这是在犹大王西底家第10年，就是那个尼布甲尼撒围困耶路撒冷的那一年。那个时候耶利米先知就被抓，被囚在护卫兵的院内。这个护卫兵是在王宫之中啦，王宫之中。为什么会被围困呢？因为耶利米的预言西底家王不喜欢。为什么不喜欢？他讲到有关于这个西底家的一个结果，他讲到第一个，我们看那个第4节。我们从第3节看，好，第3节哈，因为犹大王西底家已经将他囚禁，说你为什么预言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将这城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呢？第一个是先知说这城已经没有了，已经要交在巴比伦的手中了哈。第二个呢，我们看这个第4节，犹大王西底家必不能逃脱加勒底人的手，定要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要口对口彼此说话，眼对眼彼此相看。这是第二个。就是说西底家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了，要跟王眼对眼口对口。这个目视对方。第三个呢，犹大军和加勒底军征战必不顺利。在第5节那边讲的。这个是先知耶利米对西底家所宣告的预言，三个预言。那我们读到后面的时候，那个预言当中的一个并不是这样应验的，就是那个口对口彼此说话，眼对眼彼此相看。但是后来西底家王不是这样子，因为这个西底家王太懦弱了， 太懦弱了。后来神改变了心意啊，这是很可怜的一个王啊。好，我们看第二段第六节到十五节啊，这一段是看到神考验耶利米的信心啊。这个信心的考验很大齁，考验很大。这个考验就是要啊，这个耶利米买地啦，要耶利米买土地齁。向谁买呢？向这个哈拿灭买啊，哈拿灭是他的堂弟嘛，他叔叔的儿子嘛，哈拿灭买嘛啊。买在哪里呢？买在亚拿图。那买地为什么是信心的考验？买地是好事吗？为什么是信心的考验？因为耶利米先知齁，他一直以来的信息就是投降巴比伦，投降啊，大家投降齁。那现在已经兵临城下，被围困了，好像耶利米先知的预言要应验了。这个时候应该是大家要准备被掳到巴比伦去嘛，才对嘛。那个时候为什么先知来买土地？那个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嘛。你叫我们要被掳到巴比伦，你自己不走，你还买土地，好像要常住下来。哦，那这是等于是对他所发出的信息是走反向的一个路径。大家都走了，现在土地很便宜，卖给我，卖给我，对不对？那一种现象哦，我跟他放出一些消息说，这个地方要毁灭掉了，要荒凉了，没有人居住了，赶快走，走走走，走的话，人家要走的话，我们土地一定很便宜嘛，是不是？所以他就好了，你们走，我来买土地。那这个是什么？完全跟他的信息是相反的一个做法嘛。啊，这个是不是耶利米自己要做的？不是啊，这是神告诉他说来买土地，哦，啊，耶利米没办法，我又不能不买嘛，对不对？又不能不买，那买了的话又被人家误会，很危险，人家说你乱讲，你叫我们赶快离开，或者是说要被掳去比较安全，结果你自己在这边买土地，想要常住下来，你这个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当先知哦，这个怎么可以？嘴巴讲的跟你做的不一样呢，啊，那先知是说冤枉啊，大人冤枉啊，这不是我的意思啊，哦，这是神的意思，但是没有办法，谁知道说神有告诉他，没有人知道嘛，啊，所以这个对耶利米来讲是一个信心的考验，啊，到底我是要听神的话去买呢，哦，来表明我是指神的真先知，还是说为了要表明我的心智，我是真先知，所以我不能买，我一买的话就表示我怎么样，我的话是乱讲的。哦，这两个都两边都在那边拉扯嘛，哦，拉扯哦，但是后来先知还是选择了被人误会没关系，但是我不能够没有遵守神的话，所以他就凭了17色哥勒的银子给他，就买了这个哈拿灭的一块土地，在亚拿图的地方，啊，哦，这是对先知的一种考验的哈，一种考验啊，哦，所以有些时候。顺服很难呐，啊，有些时候顺服不难呐，啊，顺服不难的时候你可以顺服，顺服很难的时候你还是要顺服，你还是要顺服啊，哦，好，休息一下啊，一起默祷，阿们。